欢迎收听知识分子，你好，我是洪耀文，
我是启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尽量的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书。
好，我们在脸书已经开了一个群组，叫知识分子 Book Club， OK， 然后如果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或分享，记得加入哦。
对，我今天我每次念这个开头我就很心虚，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读书节目就是读我们想读的，然后我们刚好买了的书，就没有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是尽量，对对对，
对，尽量这样。哎，有的时候我觉得太跟时事议题，有的时候也是太葫芦吞枣，或者是最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刚好我就是没有那本书，就没办法马上买到啊，所以就啊随便了哈，反正每一个东西都可以，
也不一定是随便啦。我觉得我们太紧贴时事，有时也是身在庐山不知真面目是怎么样，对不对？
嗯，好，
所以呢，有时抽离一点点，看一些经典的书。我们今天就介绍又是另外一本经典， 对不对？
哎，不过这本书我觉得虽然最近很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很重大的社会运动啊，当然最近的事情可能就是像前阵子这个美国国会的暴乱啊，或者是啊香港那个反送中这个社会运动。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啊，就叫做《群众运动圣经》。好，那你听的这个名字，你大概就可以猜想到，它是一本去解构在整个社会运动当中啊的一些些里头人的那个心境变化是跟怎么组织起来啊这样的一本书。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它这个所谓的社会运动啊，它不仅仅是在讲这种社会议题的。但凡是像宗教，像基督那时候新教的那些革命，或者是啊各种各样，只要是涉及到所谓乌合之众，然后组织大家去往一个他们想要达到的那个彼岸啊目标去前进的话，那就是这个这本书会囊括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稍微聊聊看他的作者吧，啊，蛮有趣的。
那作者呢叫 Eric Hoffer， 对不对？因为没记错的话 ，OK。那他有一个外号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码头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呢，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都是在做这些底下阶层的这个工作，然后呢他有长期观察底下阶层的人呢，比如说这些工人啊，搬运工啊，对不对？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对待这个世界，或者换句话说，他对他们的三观可能有一定的观察。所以回到来呢，他会借助这些经验，然后去写出很多他对于社会的那个脉络，他的思考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一本书据说在里根的时代呢，还颁发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奖给他。当然我就忘记了是什么奖了，我记得只是书中的那一个内容。OK，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在象牙塔当中呢，是埋首他的这个理论，而他的理论他是有结合很多他具体的观察。因此这本书呢，对我来讲是读得非常的生动。
好，那我也补充一下作者的一些生平啦。他就是小时候无缘无故就眼睛瞎了，
对，
然后到十多岁的时候呢又突然之间好了，所以那好了之后呢，他就求知若渴，就是非常很疯狂的害怕自己会再次的眼瞎，然后就不断的读。然后他小时候其实跟父亲的关系也不大好啦，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也是跟那个刚刚有提到一些码头的人啊，那个心境的孤独是有点雷同的。
对，
那他我这边要必须提啊，他有一次去图书馆，然后就因为他都是打这种散工的性质嘛，那有一次他就是想到说他要去这个高山去做一些工，然后他很担心说会有一些大雪然后会阻止他行动，所以他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超厚的书，就是梦田的这个文集，散文集这样。
对对对，
那他读完之后呢，他就非常喜欢这个笔调，然后喜欢梦田的这些诗笔。我虽然没有看过梦田啊，但是他据他的自传是这么讲的，然后他也萌生了他想要写书的这个念头。那为什么要提梦田呢？我没有读过梦田，但是
我也没有
从这本书的那个性质
介绍
跟性质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这本书他的文字其实都是他有一种讲法是他的重点不是在奠定一些说教的语言，而是一种启发思考。所以他每一个篇幅其实 就是长短不一，也没有非常严谨的格式，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然后每一章哦，其实它每一个主题它就讲了可能这个群众运动是怎么样，会有多少种人，有一些篇幅有很长，有些篇幅很短，它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提供你一种可以让你启迪思考的烟哈，你
作者的思想碎片。
对。碎片就是说你去读了之后，他期待更多的是你有更多其他的这个想法。他没有说
可以做现实一些连接。
而不是给一些很铁定的结论。
对，讲得白一点，他不是传统的那种学术文章。所以他更多呢就是作者他认为这件事情呢应该要从这些脉络去谈。然后他会尽可能的告诉你，诶，我是把事情的还原到最客观，我尽可能的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他是把所有东西的那个底层逻辑讲出来。
对对对。
他比较像是倾向，所以他是一个当然有提到一些些的案例，因为作者写成这本书跟作者的生平经验是在192030年代。那个时候是很多社会运动的嘛，包括像那种共产运动，或是纳粹的那些运动。
苏联刚刚成立政权30年左右他就出版这本书。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做这样的分享，那我们就彼此来聊聊哈，读完这本书过后的那些片段，你觉得是特别的颠覆你的三观，或是很有启发的？
其实也没有颠覆我三观，就是原本一些观察就在这本书就以更加精炼的那个文具就写了出来。
哇哦，
干嘛你？
就你跟作者的水平一样对我来说，它有蛮多颠覆性。等一下我会分享，你先说，你先说。好，
那我已经说完了这个我整体的那个概念。
那你就提一提它怎么样印中你的一些想法吧。
那我确实会越来越倾向，可能那你太嗨举啊，我就跟水平一样。
不好意思是吧？
对对对，完全不好意思，这个要撇清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读懂，可能我也是误读，这个必须要讲清楚。
OK。
那我确实是认为其实群众运动，第一，我会觉得群众运动从来没有见到过。人类好像就是我把他的话讲完了 ,OK, 书中没有讲的这一句，好像就是群众运动动物而已就没有办法。而我自己做我自己一些补充尤其是可能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呢，是更加容易呢，你是看得出人是没有办法不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一份子，你很难是能够独善其身，或者是说你克制自己，你适应独处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怎么说呢？因为资本主义啊，它好像我们现在可以下一个结论，它好像注定是永远要跟共产的理念呢，这一个它最大的敌人呢是相违伴的。之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有提过，资本主义其实你问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它其实就是一个它的整个的运作逻辑，它就是需要让有示意者存在的一个体制。对不对？对，因为它注定你是适者生，不能讲了适者生存，你的市场经济就一定会造就一些人成功，对不对？然后这个成功呢，当然在整个的人权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的监护之下呢，当然我们会说最弱势者能不能因此得益，但即便最弱势者得益也没有用，因为最弱势者永远看到什么东西，他看到别人比较成功啊，所以整个的社会当中你是没有办法根除有示意者的存在，而示意者的存在呢恰恰就是群众运动的基础。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群众运动的重点，作者提醒我们，他的本质你不要去看他的主义还是什么一回事。
对对，
因为他讲什么东西，那一个只是他想要提出的一些主张，或者是说你只抓到了他怎么样延续下去他的群众的一些怎么样讲法典这样。重点是在于他能不能够安抚到当代人的那一个示意者空虚的心灵。
这边其实刚刚达叔讲那个东西，不要看那个法典，他作者就指出他认为其实一个这个疯狂的共产主义者跟这个疯狂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其实他的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你不要被这些所谓的他的方向给蒙蔽因为他们的底层逻辑，这一群底层的人他们所渴望的东西其实是同一层次的也就是说他觉得其实一个共产主义的反义词，因为共产主义反对神嘛，
对，
倒不是那些对宗教极度狂热的人， 这些狂热者的反义词其实是那一些中产，然后是所谓理性，然后不易被煽动的啊，这种阶级
的
存在啊，对，所以他其实是讲明，他其实这本书呢，他是更多前半段了，他是去剖析，诶，这一些狂热者当中的一些特质。那刚刚达叔就有讲，这一些人可能是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一些失意者的一些存在。那讲我这边延伸讲一些些啊，就是他为什么这些人会想改变呢？啊，其中一种论述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现在是十分十分的糟糕。
糟糕。
对。所以在群众运动的整个运行逻辑当中，他一定要，比如说他里面有说啊，就是首先你一定要促进大家忘掉自我，然后去融入到一个整体。
要奉献。
所以本质上来讲，其实所有的这个群众运动呢，他们的最开始那一些狂热者参与者，他们都是寻求这种感觉。诶，这个东西其实我可以延伸一个讲法，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社会主义党的朋友跟我说过，他们很多的成员哦，新进的成员，一些马来年轻人，
对对对，
然后那些马来年轻人是说为什么他们想进社会主义党呢？是因为他们给他们一种像是以前伊斯兰党过去横走意识形态那个阶段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非常像的那种感觉。诶，他讲这就可能是跟社会主义其实也很强调比较无产阶级的那个面向有很雷同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读者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人的话，这群人搞不好就是真的是他其实更重要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认同最终这个理念，而是他希望摒弃掉现在这个自己，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整体。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再延伸多一点点，然后让大叔讲，就是因为
没问题
这个东西又跟所谓有曾经有一个这个学者讲的逃避自由有关。就像我们上一期有讲跳舞的熊嘛，就是我们的现况是，就是我们如果
要
去做
自己自处自决，
如果你要自己去做决定的话，你要去有自由的话，其实那个代价就会变成是，那你现在所有的作为是自作自受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的不堪，你现在的落寞，都是因为你很差。所以我要忘掉我自己的个人，而融入一个群体，那我就享有一种优待，就是我不用负责任，
对不对？
而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解脱。
那书中呢，我就延续你这个话题，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金句啊，他是归纳纳粹党员，他怎么说呢？他是说，你要求这个纳粹党员，你必须为你过去的暴行呢是负责任。他还真的是感觉到莫名其妙，他就觉得干什么啊？我当初就是不想做任何的决定，我才加入纳粹党啊。所以纳粹党对我来讲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确实就不用为我的人生负责。那你现在过去了这件事情，你反而你也告诉我说我是需要为我事情负责，那你这个不是莫名其妙吗？所以换句话说呢，当时的人呢，他是怎么样是去看待这个纳粹党，或者怎么样去评估纳粹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他举出来德国的过去的一些历史是作为佐证的。好比说发动第一次世界战争的那一个德国国王，他们不会，当时人不会觉得这个国王太糟糕了，那反而会觉得哇，我们的国家竟然还能够跟世界宣战，所以多么的威武，对不对？所以这一件事情不至于他们会觉得非常的糟糕。但相反呢，这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打败了之后，那当然就进入他们的魏玛共和国，但是当时就是一个其实相当的民主自由的体制，但是太过民主自由的体制就是非常混乱了，因为众生喧哗，然后也没有一派呢是独大的，所以呢反而整个群众觉得哇妈的，这一个民主太糟糕了，多么的混乱，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投诉啊对体制的很多的抱怨，其实都是同一个脉络。反而当时候的他们会觉得这个的德国是最糟糕，所以最不堪，我们不堪回首的那一个记忆。
这个其实书里面有讲，就是所有的那些革命者狂热分子他们很像是在控诉他的现有体制是邪恶的。其实不对，他的讲法是真正他们控诉的是因为这个政府很软弱。
对对对。
就是他没有办法升级他的那个触角。
他不能够控制所有事情。
就他不能够唤起一个更，可能是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他不能够控制大家，不能够让大家仿佛深陷一个集体当中。
对不对？
所以他才导致他被推翻，而不是邪恶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就也是回想到之前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宋朝是比较弱。其实搞不好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就是因为
强凌在，第一次强凌在，
也没有太搞意识形态这件事情的话，就会使得有这种
第二，你相比起之前的那个朝代，你确实太不像样了，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的那一个，而且他 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温床，什么人们开始富裕了起来，那他需要有这种心灵上的归属感。那你这一个体制给不到我这一方面的那一个满足的话，确实就会出问题。
嗯，
那刚才提到的纳粹的那一个情况，我就来补完最后那个例子啊 ，OK 啊，只是免得我们讲太多话，没有那个有开头就没有那个结论。纳粹什么时候还是受到旁落，或者是受到别人的质疑，人家开始唾弃他呢？不是在于他发动。对世界发动更多的侵略的时候，那时候反而他得到最多民众的支持，因为呢，你终于可以为我个人，那我只要加入纳粹党当中，然后我跟着领袖的意志一起走下去，那我的人生没有问题，都是别党需要对我的人生负责，然后我们的那个国家呢，是迈向一个更加光明的那个前程当中，反而是纳粹党啊是没有办法是控制他们松散的那个纪律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怀疑，诶，你也不是那么的坚固，你也不是那么的那个全能。
书里面的讲法是当有自由渗入的时候，
对对对，
这个组织就会有问题，所以他其中一个说就是你要确保你的整个组织呢是高度的，就为什么会高度集权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但凡有自由就不行。
是，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啊，我们又因为我们比较多都是谈中国共产党嘛，所以又可以扯回来。那其实还可以揭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啊，我觉得这本书太啊怎么样讲太重要了。就中国共产党还真的不是笨的，你看，就当时就现在有很多一种讲法，就是说，你看啊，改革开放，所以你看整个国家是往整个的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呢，但好像起大，好像这个红药每天讲那不三不四的话，就是你们没有给时间它。但其实这一个逻辑完全是错的，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八九年之后，当然他80年就七多年就开始改革开放，那为什么还会进一步的再改革开放？就是九三年呐、等等等等。你要记得，他恰恰就是因为看到89年东欧，我们介绍这个跳舞的熊的时候，
是
就东欧是几月几日是真实的，你看到好像这一个塔啊，怎么样讲那个骨牌效应，是一个政权接着倒下呢？6月4号，就是6月4号当天，就是整个的中国共产党看到，诶，你在远方的这个东欧国家跟我的体制是一样的。
对。
然后他们开始呢，这些民众也有尝到一些改革开放的甜头。那而这些改革开放可能还是这个政党自己主动下放权力的。但是呢，你们现在就虚所无度，所以呢，这件事情中国一定不能干，因为干的话就是你们把我干掉。所以呢，它的改革开放永远有一个前提，就是意识形态还有政体是不改革的。
是，
而整个的经济层面，因为没办法嘛，都太穷了，所以我一定要开放这一块。所以这个中国版的改革开放应该要在这个脉络之下去解读才比较合理。
是，
那我们再往下，那我再可以，你再读。
我只是想提一个例子，就是。也是延续纳粹那个讲法，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会特别的强大呢？其实恰好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个体的时候。
对对对。
啊，就是他其实书中有举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例子。那犹太人其实是在纳粹时期就像是被宰的羔羊嘛。
是。
对吧？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集体的概念。那哪怕有一个叫做家庭的集体概念呢，也因为纳粹把他们关去集中营然后分散了，就会感觉自己是很无助的。但是你看犹太人到后来要建国的时候。
去巴勒斯坦
、那个巴勒斯坦的人就会觉得哇，这个犹太人是怎么样，就是以前不就是给纳粹屠杀的这个羔羊，然后就去攻击他们，结果少少的这个犹太人就发挥出非常强大的那个意志，因为在那边刚好整个时机就是提供了最失意的犹太人，突然间找到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他们群众运动的基础，而你一旦融入到那个整体，你的力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强大。
对对对，
那这个书就在延伸一个部分，他就是说其实所有的群众运动人都是反对每个人有自我意识的，包括谁呢？对我来说最 mindful 的地方是包括耶稣，耶稣的基督教啊，这本书写到基督教徒不要怪我，他就说就连基督他也会说，你如果但凡有人是阻止你跟这个神啊，就跟我跟着我走，就是我是基督教的代表嘛，那你就要反对你的父母，反对你的父亲，就是反正他的那个讲法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要归属于我这个信仰体系，如果你还有所谓的家庭那个缝隙之别的话，那你是不可能真正
奉献到这个
拥抱，对，不可能真正的促成这个群众运动的。
我帮你补充吧，就是所谓的反家庭是反当时不接纳基督信仰的家庭，因为传统的那一个势力或者传统的生活的坚守者，好比说当地的很多的妇女啊，对不对？妈妈就觉得，诶，因为基督的信仰对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如果你要加入这一个新的宗教活动的话呢，你肯定会不会延续原来的那个家庭生活，
是
去啊，怎么样讲过活，所以呢，确实家庭的生活基督可能就看到
对、
就是我传播信仰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呢，基督信仰最初的时候在什么地方是可以成功传播呢？不是在乡野地方，因为乡村的地方他们传统观念可能比较强烈一点点，
对，
反而是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呢是所有的离散家、商人啊，或者是说游子啊，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他们可能在里聘得到他们的地统经，
是，
但是找不到他们心灵上的寄托。
这个其实我还是拉回本土聊一聊，就是上一届大选509的时候啊，很多人有一种讲法啊，对于马来票啊，尤其是伊斯兰党的那些所谓的伊斯兰教
圣啊，狂圣、
啊、
对不对？
就是觉得说，那些就是有一种理论是马来人呢，他们只要来到了城市，享受到那些发展，那他们就会思维会改变，然后他们就不会再去支持伊斯兰党这种所谓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这种政党。但其实哈、哦，我引述一个行动党的朋友，他说他的那个选区的票仓啊，从外面来的马来票啊。
清一色
其实清一色都是给伊斯兰党的、你不要以为说他们这些游子去了城市去工作之后呢，那个羁绊会切掉、反而是这本书其实是揭露了，因为在城市当中你刚刚讲嘛，每个人都是很孤独的个人、那他更有这种渴望去拥抱一个集体，那这东西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宗教，因为离他生活最近，
对不对？可能投这个伊斯兰党就是他唯一可以让自己跟他的故乡联系的那一个护照，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往下谈了 ，OK？ 那、其中一个重点，我们是一定要去谈到的，就是关于已经来到的那个重中之重，就是它不是在于一个群众运动它要成功，它不是在于他自己说的是什么，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谈了，而是他能不能够笼络到一群当时的这个示意者。
对，
那这里我想聊开一点点了 ，OK？ 示意者，我们不要把它简单的看成就是哎呀。现实上呢都是失败的人。那刚才我们其实谈到很多的面向，我想聊开一点，我就想从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去谈了、OK？
好，
那我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坦白说我们遇过的这一个所谓的中华教啊，或者我觉得更加准确的祖国教如果是讲中文的，对我来讲其实它还不是最极致的那一种这一个祖国教。
Okay, 就中文圈的祖
国教。对对
对。不是。
因为你们没有遇过谈英文了。那我因为我这个节目不可能我的那个亲戚是会听的。我亲戚基本上都是讲英文的 ,OK? 那我的亲戚呢绝对他们的那一个怎么样讲精神上的故乡超恐怖，肯定是跟习大大同在的。OK? 他们每天呢看的那一个新闻的渠道，他们当然可以看 Netflix, 对不对？但我们不要。他们就是要看这一个怎么样讲他们那个叫爱奇艺
、
就要看爱奇艺、爱奇艺才可以唤醒。那他们平时不讲华语咯但是他们就是很喜欢看，就是他们可能未必听得懂。
他未必听得完全懂
啊、因为你也知道那北方的那些说话他们未必会知道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很能够可能会让你是有一些惊讶的是不是一个生活上非常成功啊然后已经是社会富裕的阶层他就一定是不会受到干扰的不是书中已经跟你说了只有那些中产阶级可能他还要为生活所牵绊因为他觉得现状不会差得太远如果你要我去做出一个决定彻底的改变现状我觉得那个太冒险。
对。
这一群人呢反而是最不会受到这个
狂热动。我这边打岔一下就是他讲群众运动呢是由最顶层的人跟最低层的人所决定的。
对对对。就是这一个是第一其中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最顶层最低层呢当然我们就觉得应该不用太多的解释啦因为他们就是社会上的这一个彻底被边缘化的那一群。那最成功的人为什么有可能是变成了某一个非常狂热的运动受到他们的感召甚至是奉献一切呢他们平时可能是所谓的非常抠的一群对不对精打细算可能对自己员工都非常的压榨刻薄的。但是呢如果他是觉得他现在就是跟他整个在 他成功的那个领域当中，他跟他的其他的这个同伴啊、同事啊，他觉得文化上是格格不入的，那他就是一种处于示弱的那一个状态。
他其实里面举的例子就像是黑人啊，就是那种成功的黑人，可能在欧美的白人圈当中，他们是成功混进的，但是某种意义上他又会不时的感受到他自己的那个差异的情况。
对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跟那个最底层那个失意者那种不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重叠面的。只不过我这边是稍微可能我对这本书有一点点疑惑啊，刚刚我跟其他也有谈到，就是他讲的是在一个可能一个主流社会，一个白人阶层的黑人的顶端是这样想，但是白人的顶端会不会也这样想呢？就是我会觉得他可能在举例的部分没有解答到我这个疑惑，但也无阻他其实提供了这样子的见解，
一个框架，
就是最高层跟最低层会主导整个的所谓的这个社会运动。那我这边在
那我要解答你的问题吗？
你说，你讲吧。
那因为我觉得他的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对于现实有更多的牵绊，那因为你是最底层的人，你不会有这本牵绊，因为反正我都没东西要输了嘛，对不对？然后如果我是最成功的那一群，我更加也是一样，是我就跳脱了出来嘛。所以我只要觉得你能够填满我心灵上面失落的那一个感觉的话呢，你很有可能会被某一个狂热的那一个运动的感召呢，是被呼唤过去的，是这个逻辑。
诶，这样子我们这个再展开来聊啊，可能听这以下这段话的人需要有一些其他的知识的门槛，就是说，那他其实不是跟这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讲的有一点点反之嘛？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讲的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他
会
希望会有很多的改革嘛？然后，可是这个的讲法就是中产阶级会安于现况。其实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讲中国。其实就是解释中国那群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反而没有想要去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这一件事情嘛。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对应到那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那个讲法吗？
当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呢是受到非常大的质疑，我只是对应刚才你提出的他那一个 hypothesis， 对不对？
对。
那中产阶级的，因为他还有一个理论是这样子，中产阶级会不断的，他会 expand 的，他会扩张的，他们的理论的推断是这样，所以他越扩张的话呢，就整个的民主的根基就稳了下来。但是在中国呢，绝对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中国的那一个发达的怎么样讲路径啊，都是依赖这个党有没有给你这一个方便。所以呢，如果你不要改变现状，你就一定要拥护共产党。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你已经尝试到这个经济上的红利，所以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政党太糟糕了，我要推翻它。而且共产党啊，还有很多的宣传啊，是在怎么样讲这个意识形态啊、思想上面是操控着你。哎，你不用去想什么民主人权啊，我们这一套呢，就是。
所以在西方的中产阶级要 expand， 它很多时候是要靠整个体制变得更民主、更人权。
它本来就是民主机制，就赚到这个经济红利。
但是在中国，它的那个欲望的那个扩张，其实是它要更依赖党才能够得到这部分的红利。
对对对对，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好，大概明白。
是，所以就回到来我们再谈几种类别的那四亿人，然后截掉这个小姐。
是，
那什么意思呢？就其实延续同样的这个逻辑啊，你就会发现到不一定是穷人呢、是最有可能是被鼓动你，所以你还不要说啊，你们这样穷啊，我就是来解放你。
不一定，
那穷人可能还觉得你干嘛，你不要来干扰我的这一个三餐的这一个问题，对不对？因为我每天就是要去想我今天怎么样活下去，所以他不会有任何的心思呢是会被你的这些说法打动。
对，
更何况呢，他也不会满足于我今天真的就是我明天真的会比我现在更好吗？
是，
他也不会有这种想象。所以呢，有什么人是会被鼓动啊？新穷人。什么意思叫新穷人呢？新穷人就是他可能是经历过家道旁落的那一群人，他曾经尝试过某一些经济上的甜头，但是可能有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他的这一个怎么样讲，他的这一个身家就会让一夜之间蒸一夜之间
举个最现在最讨论的例子，就是美国底特律以前工业很发达的那群工人嘛，现在就是美国全球化然后工厂搬出去那群失意的人哦。
对对对，所以他可以想象得到呢，就是之前是怎么一个景象，所以现在还不能够满足他现在的现况了，所以就更有可能是被现况呢是怎么讲这些狂热的能够护照呢是吸引过去，
对，
是这一个意思。
那除了这个新穷人之外呢，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罪犯。 嗯，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群众运动都是有他一，其实所有的群众运动本质上它是很容易去招惹到这个罪犯的
流氓，
因为罪犯的那种追求犯罪的那种刺激感其实是可以在整个群众运动当中去找到的。
嗯，
这也不难就会发现其实你要这个群众运动去克制啊，没有进行什么骚乱的动作，
嗯，
感觉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属性就是很容易去吸引这一群，
对不对？那我们要解释一下，因为罪犯啊先天有一个罪恶感，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够烂的人，可能是这样。嗯，所以呢我当我啊投入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群众运动告诉你说你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哦，
所以你整个的行为是怎么样，有一种赎罪，哦，原来我过去呢做的这样糟糕的事情就是为了这一刻，嗯，然后我可以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就有一种 reborn 的感觉，
对不对？重生，
每一个参加群众运动的人都是为了要寻求有第二次的生命那种事情。嗯，那如果整个运动是到了一种他没有办法再用希望去引领大家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运动他会这个分崩离析的时刻。所以讲到后面的时候，这边就往后面讲整个框架，他在最后第四步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去看的。他说如果一个群众运动他是目标明晰，那这个群众运动呢估计不会走太久，
对不
对？它恰好是要一些比较模糊的一些
状态。它不会走太久的是它处于这种积极阶段，
嗯啊，对，
它就很快结束。
对，所以它其实它后面也有讲三种人啦齁。第一种是延迟人，它其实就是书生，
嗯，
就是首先你要有这种主义的那种催生，然后有狂热者，就是真的是到里头去带动大家，然后去进行很多上街示威也好啊，或是做一些暴乱也好的那一种。嗯，领袖的那种人，这种人呢他其实本质上可能对他自己的信仰没有太相信的，
嗯，
他里面也搞不懂，嗯，但他就是我们就是到最后啊，
我
就是盲从就对了，
我就跟大队了，
但凡有独立思考的存在，我可能这个运动都没有那么办法有积极的面向，所以反正就是盲从。然后你到最后可以发现我们之前有读那个反智嘛，
嗯，
一个疯狂的信仰其实是建立在多少个真的是可以被吐槽跟被反驳到无穷的那种状况，但是你就是一股热闹的去，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如果这个运动要转化为一些比较实质的，就比如说共产运动要变成一个制度的话，
嗯，
那就有一些务实的行动人。这些务实的行动人呢，照这个阶段，他就不再告诉你说，未来是怎么样，而是我们要拥护现在的东西，嗯，啊，就是一个这样子很粗略的一个介绍。
对，我稍微挪前一点，我补充一点的啦 ，OK， 就是啊。其实作者由始至终呢是告诉你说，无论你是以怎么样的主张，或者是无论是政治上、宗教上，或者是社会运动的那一方面的提出了一些新的论述都好 ，OK， 你在发动起，你要变得成功，你要发动起这个群啊，你要把自己的规模做大，你就非得要经过这个积极阶段的群众运动的啊，怎么样讲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如果维持的太久的话呢，它就肯定是一个有害的行为。
嗯，
所以换句话说呢，我这里只是要想补充什么点呢？就是关于为什么整个这样的这种积极阶段的狂热，这一个怎么样讲狂热的这一个段落了 ？OK，嗯，啊，它是很危险的，就是在于因为它会压榨。所有的这个个人的空间，
是
它是不可能允许你有更多的这个自由，所以呢你不可能会看到有什么创作啊，或者是说因为所有人都是跟着意志的步伐去走，
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带头走的人走错方向的话，那你们全部人就落坑了，对不对？
嗯，
啊，就是这一个意思。
对，它里头有讲一些作家其实在这种社会氛围当中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反正是
不可能有
失意的时候，啊，
对对对对，
个体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面向。
嗯，
那书里头其实还有讲一个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他就是觉得其实 刚我讲那三种人啊，其实更理想的状态是由不同的人去担任不同的阶段，
对 对
就一些人担任延迟人，然后历史时刻到了，那你就去担任，就让狂热者上台，
嗯，
然后过后始终是需要一个务实者。所以他有一种讲法是很像希特勒那个纳粹活动啊，如果不是希特勒真的是在位狂热者这个身份太久过后，搞不好他换一个身份，
嗯，
或是他换一个人来去领导的话，他有可能不幸战败，换一个比较务实的行动人，搞不好到现在纳粹党都还有可能存在。
嗯，
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它也有对应，其实像是林肯啊，他们甘地啊，
嗯，
他们这些社会运动其实都是有经历，只不过这些人是非常优秀的地方是他们可以要么是一个人担任这个前面三个阶段，嗯，或是他们在很多的运动当中就是时机就是那么巧妙， 就刚好到最后我达成我要的东西之后呢，
他就结束掉，
就有这个务实的行动人去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框架，然后去落实下来。
对对，他就结束掉了当初的那个积极阶段的狂热运动了。OK，
好，
所以当书的最后的部分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是有益的这个群众运动，有什么是有害的群众运动。其实前面呢，我们稍微已经有提到一些概念了的。作者的逻辑其实相当的一致啊。所以你从前面读到一些线索，或者是说他开了一个头，你大概可以猜到他的结尾是怎么样。所以刚才呢，他就有提到，我只补充一些案例啊，就是刚才你提到一个头了的，就是说当有一些目标呢是非常的模糊的话，这样你要提防一下这一个群众运动，它是不可能是会结束掉它的这个积极阶段的部分的。怎么说呢？他里头提的英国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从来不会只有那一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他会走得更绝对的远。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说，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介绍那个美国的多元假象嘛，对不对？然后呢，你看现在对于黑人的这个平权的运动，他们的提倡叫什么微歧视？那你去问微歧视，其实真正要干嘛的？其实讲不清楚要干嘛。他们只可以讲，我就希望每一个人不要在内心里头歧视我。但是具体你要做些什么东西，你就会看到。整个的运动如果往这个方向往下跑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一件事情。所以参与其中或者认同其中的人会不会容易出现这种狂热的特征，我觉得是可以去持续的观察的。
好，那今天这本书就我讲一下那个读后感。我们刚刚其实有一种感觉是很多地方可以发挥其实就是这本书的那个宗旨，一开始有讲它
就
是一个
圣经，就是可以
一个圣经，然后就是任大家自由的诠释当然如果你本身是对社会运动很多观察的话，我觉得这本书是蛮推荐的，就是它提供你很多不同的视角去看。一般上我们可能在所谓左派的这种我们真的是用道德感召我们是为了正义那种论述当中这本书可能可以让你
抽离出来，
用另一种角度了然后去搞不好可以更看清楚这个群众运动的本质，跟其实所有的口号本质上来讲都是它那个美丽的
都是幌子
这个幌子或者是糖衣内心里头一个共产主义的宣导者跟一个所谓民主运动的宣导者呢其实都是在用同一个逻辑。
对对
对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